哈里论和呼敏早晨走进礼堂吃早饭的时候，他们首先看见的是马尔福。马尔福似乎正在给斯莱特林的一大批人讲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哈利他们走过的时候，马尔福做出可笑的要昏倒的样子，引得大家一阵的大笑。霍敏走在哈利的后面，
哎，哈利，你快走，别理他，就是别理他，不值得。
斯莱特林的一个女孩子，脸长得像狮子狗的帕金森尖叫起来，
嗨，波特，哈利波特，你瞧啊，摄魂怪来了，哈哈，哈利波特。
哈利坐到了格兰芬多桌旁的一个座位上，正在胶纸的旁边。胶纸向大家分发着纸张，他说，
新的三年级课程表啊。哎，哈利，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马尔福，
论把话接了过来。论坐在胶纸的另一边，回头看斯莱特林那张桌子。胶纸也及时的抬起头，正好看见马尔福又在假装吓得昏倒过去。他震惊的说，
哼，那个小蠢货，昨天那个摄魂怪倒车厢的时候，他可没有这样趾高气扬的，吓得都跑到我们车厢来了。哎，你说是不是弗雷德？
就是，
差点没把自己尿湿了。
弗雷德说着轻蔑的看了马尔福一眼。乔治接着说，
我自己也不特别高兴，那些摄魂怪真是可怕的东西。
哈利低声的说，不过你没有昏过去，是不是胶纸？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不忘掉这件事吧。哎，哈利，忘了吧。我爸爸曾经去过一次阿兹卡班，
你记得吗，弗雷德？我爸说那是他所去过的最坏的地方，他回来的时候浑身呢软弱，还发着抖。他们把一个地方的欢乐都给吸走了，这些摄魂怪是他们吸走的，多数犯人在那里都发疯了，真的。
哎呀，
乔治，不管怎么说，我们将看见第一次魁地奇比赛以后马尔普会是什么样子，你们说呢？
哼，格兰芬多对斯莱特林嫉妒第一次比赛，你记得吗？
哈利和马尔普在魁地奇比赛中只有一次面对面，这次比赛马尔福肯定比哈利糟得多。哈利这时候高兴了一点，拿了些香肠和炸西红柿。霍敏呢，正在看他的新课程表。
哇，好啊，今天有几门新课要上，呵呵。
论凑过来看课程表，他却皱起了眉头。
哎，霍敏，他们把你的课程表搞乱了吧？
你看你看，他们给你一天排了足有十门课，时间不够啊，霍敏。
嗯，我会想办法的，我已经和麦克教授谈好了。
但是你看呢、啊、看今天上午的了吗？九点钟是占卜课，下面是九点钟是麻瓜研究，还有你看呢，在这个下面是算术占卜，也是九点钟。哎，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挺棒的，霍敏，不过没有人棒到这种程度吧？你怎么可能同时上三门课呢？啊，霍敏？
哎呀，论，你别犯傻了。我当然不能同时上三门课了，
那你这，
哎呀，行了行了，快把果酱递给我。
嗯，哎，可是后面还，
哎呀，乱， 我的课程表是有一点满，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罗恩，我告诉你，我已经跟麦克教授完全谈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海格走进了大厅，他身穿鼹鼠皮大衣，一只大手心不在焉地挥动着一只死鸡雕。海格在走向教师桌的半路上停了下来。
啊，都好吗？你们要上我的第一堂课了。午饭以后就是，5点钟就起床了，什么都弄妥了。我真的希望太太平平的。啊，我当教师了。说实在的，我。
海格对着他们咧着大嘴笑起来，然后向教室的桌子走去了，仍然挥动着他那只死鸡雕。罗恩的声音里有一丝的焦急，
哎，不知道海格在准备什么啊？
人们去上第一节课了，礼堂里开始空了下来。洛恩在检查着自己的课程表。
哎，我们快走吧，看，占卜课在北塔楼顶，路上要走十几分钟呢。
于是他们匆忙地吃完了早饭，对弗雷德和乔治说了再见，就从礼堂里走了出去。他们经过斯莱特林的桌子的时候，马尔福又假装了一次昏厥，哄笑声跟着哈利走进了前厅。从城堡到北塔楼很远，他们虽然已经在霍格沃茨待了2年，却仍然没有熟悉城堡的一切。他们以前呢，从来没有到过北塔楼里面去过。此时呢，他们正在爬第8层楼梯，来到一处陌生的平台。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只在石墙上挂了一幅大画。画面上是一片草原。罗恩喘息着说，哎呀，累死我了，肯定，我相信肯定会有进路的。
我想应该往这边走。
不可能，霍米，这是南，你看，从窗子外面可以看到湖的一角。
哈利正在看那幅画，一头肥肥胖胖有深灰色斑纹的矮种马，刚从容轻松地跳到了草上，正在若无其事地吃着草。哈利对霍格沃茨图画中的东西到处乱逛，并且离开画框彼此串门的事，早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他总是愿意观察他们。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甲胄的矮胖的骑士发着当啷当啷的声音进入了画面，寻找他的矮种马。从他金属膝盖上所沾染的青草污渍来看，他刚才从马上摔下来过。看到了哈利、罗恩和霍敏，那个骑士说，
啊哈，胆敢闯到我的私人领地上来的恶棍是谁呀？竟然讥笑我的偶然摔跤吗？啊，你拔剑，拔出剑来，你们这些无赖，这些狗东西。
哈利、罗恩和霍敏惊讶地看到这位小骑士从鞘中拔出了剑，开始猛烈地挥舞起来，并因狂怒而上下跳跃着。但是那把剑 对他来说真是太长了。幅度特别大的一招使他自己失去了平衡，于是他脸朝下跌在了草地上。哈利更走进了那幅画，他说：
哎，这位骑士，你没事吧？嗯，你回去，你这下流的吹牛者，去，你这流氓。
那个骑士又抓住了剑，用剑支撑起自己，但是那把剑深深的扎进草里去了，尽管他用全力去拔，却拔不出来。最后呢，他不得不扑个一声，又坐到了草地上，把面甲推上去，擦擦那满是汗水的脸。哈利趁着这个骑士疲惫不堪的时候说：
听着，我们在找北塔楼，你不知道怎么走吧，是不是？
骑士的怒气似乎立即无影无踪了，他当啷当啷的站起身来，大叫着：
来吧，跟着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找到我们的目标的，要不然我们就在冲锋中勇敢的死去吧。
那个骑士又去拔那把剑，仍然没有成功，他想跨上那匹胖矮的马，也没有如愿，只好说：
那么就别骑马了，徒步走吧。哦，两位先生和这位女士，前进，前进，前进。
于是那个骑士当啷当啷的响着跑到了画框的左边，然后就不见了。哈利、卢恩和霍敏沿着走廊匆忙的跟着这个骑士，跟着他的当啷当啷的响声。他们时不时的看到那个骑士跑过前面的一幅画，那个骑士又叫了起来：
勇敢起来吧，前面还有更糟的事呢。
哈利、卢恩和霍敏看见那个骑士又出现在一群穿着有衬架的裙子的受惊妇女的前面，那些妇女的肖像是挂在一道狭窄的螺旋形楼梯的墙壁上。哈利、卢恩和霍敏大口的喘着气，爬上了这个旋转的特别厉害的楼梯，越来越感到眩晕。最后呢，他们听到了头顶上嗡嗡嗡的说话声，知道他们自己已经到了教室了。
再见！
那个骑士叫了一声，把脑袋伸进了一幅画面里。这幅画上有几个看上去阴险邪恶的和尚。那个骑士接着说：
再见，我的战友们，如果你们需要高尚的心灵和钢铁般的肌肉，别忘了叫我卡德根爵士。再见。
哎呀，真是的，我们会叫你的，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什么疯子的话。
罗恩嘟囔着，这个骑士也随之消失了。哈利、罗恩和霍敏爬上最后几级楼梯，登上了一处小小的平台。这个班级的人大多数已经在这儿了。楼梯平台上没有门。卢恩推了推哈利，指了指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活板门，门上有一块铜牌。哈利读着：西比尔·特里劳尼，占卜教师。
我们怎么样才能上去呢？罗恩
好像是回答哈利的问题似的，那扇活板门 突然打开了，一道银色的梯子正放在哈利的脚前。这时候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你先上，你先上。
洛恩说着，露齿而笑，于是哈利就第一个上去了。哈利来到了一间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怪的教室。实际上，这根本不是教室，倒更像是阁楼和老式茶馆的混合物。至少有20张圆形的小桌子挤在这间教室里，每张桌子周围都有印度印布花的扶手椅和鼓鼓囊囊的小坐垫，每样东西都由一道暗淡的猩红色光线照亮着，窗帘都拉上了，许多灯都披有深红的灯罩，教室里暖和的令人感到郁闷。壁炉里塞得满满的，火上烧着一个大铜壶，于是火焰就发出一种沉闷发腻的香味儿。圆形墙壁周围都是架子，架子上放满了灰尘满面的羽毛饰物，蜡烛头，破旧的扑克牌，无数银色的水晶球和一大堆的茶具。这时候罗恩紧跟着哈利也上来了，全班同学都围着他们站着，在悄声的说话。罗恩说，哎，他在哪儿啊？阴影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是那种轻柔而模糊的声音。欢迎，最后能在有形世界看到你们，那可是真好。给哈利的第一印象是来了一个发光的大昆虫。特里劳尼教授走进了火光照耀的地方，他们看到他非常的瘦，他的大眼镜把他的眼睛放大了好几倍，他披着一条轻薄透明纱罗似的闪闪发光的披肩，细长的脖子上挂有无数项链和珠子，双臂和双手都带有手镯和指环。特里劳尼教授说，坐，我的孩子，坐。于是同学们都笨拙地爬到扶手椅上，或者陷到鼓鼓囊囊的坐垫里去了。哈利、卢恩和霍敏坐在同一张圆桌的旁边。欢迎来上占卜课，特里劳尼教授说着，自己也坐在了壁炉前面的一张有益的扶手椅上。我是特里劳尼教授，你们以前可能没有见过我。我发现过于频繁的夏林熙攘繁露的学校生活使我的天目都模糊了。对于这样不同寻常的宣言，谁也没有说什么话。格里劳尼教授细致地重新整理了一下披巾，他继续说，你们选了占卜课，这是所有魔法艺术中最难的课程了。我必须一开始就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具备嗜欲，那我能教你们的东西就很少了。在这方面，书本只能带你们走这么远。听完了这番话， 哈利和洛恩都笑着看着霍敏。霍敏听到这门课的书本没有多大的用，显得很吃惊。老师接着说，许多女巫和男巫，尽管他们在发出猛烈的撞击声、气味和突然隐形等方面很有天才，却不能拨开迷雾看透未来。斯里劳尼教授，他那巨大发光的眼睛从这张脸转到了那张脸，他继续说，这种天赋的才能只有少数人才有，你男孩。教授突然对纳维说，纳维差点从他的坐垫上掉下来。啊，这个男孩，你奶奶好吗？纳维几乎颤抖着说，我
想是好吧。
嗯，我要是你，我可不这么肯定，亲爱的。特里劳尼教授说着，火光在他的长长的祖母绿耳环上闪烁着。纳维喘不过气来。特里劳尼教授平静地继续说，今年我们学习各种基本的占卜方法，第一学期都用在解读茶叶上，下学期呢，我们应该学习手相术。啊，顺便提一句，我亲爱的。教授突然对帕瓦蒂说，提防红头发的男子。塔瓦蒂害怕的看了一眼罗恩，罗恩正好坐在他的后面。塔瓦蒂把自己的椅子移动的离开了罗恩一些。特里劳尼教授继续说，在夏季学期，我们将学习看水晶球。如果我们已经学完了火焰预兆的话，哦，不幸的是，二月份一场恶性流感会迫使全班停课，我自己会失音，就是嗓子哑了。在复活节前后，我们之中会有一个人永远的离开大家。什么？教授说完这番话之后，教室里先是一片的哗然，然后就是一片的沉默，气氛紧张极了。